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这本书叫《微习惯：一个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真的是一本让我在学习、工作、生活当中都受益无穷的书。那我们平时肯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情，对吧？养成好习惯这件事儿可能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比如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是在年初的时候身上可能又插满了 flag， 他说我这一年要每天坚持健身，每天坚持读书，每天健康饮食，每天抽时间学习一个领域的知识等等等等。结果呢，刚坚持了没多久就中断了啊，就这样。flag 立了又倒，倒了又立，立了再倒，那很多人都应该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这本《微习惯》。我在这几年看了一些关于习惯的书之后，我真心的觉得其实只要读这本《微习惯》，再加上一本《福格行为模型》，然后后面讲的时候我也会把那本书结合起来，就只要有这两本书，那在养成习惯这件事情上你基本上就可以无往不胜了。甚至说呢，这本《微习惯》提示我们的这个思路，它还可以迁移的用在其他的我们工作学习当中觉得一些很头疼的场景里，比如拖延啊、效率低呀、不想开工啊，其实这个思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很有效的，这个我在最后会讲到。之所以想到要给大家介绍这本《微习惯》，是因为我在前面那些期的时候，比如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啊、《金钱心理学》、《芒格之道》等等那些书里面，都讲到了一些行动计划方面的建议嘛。比如说《芒格之道》那本书里啊，我们讲到了芒格建议我们要养成多元智慧模型，要利用业余20%左右的时间来接触多学科的领域，让这些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来填充自己的大脑。还有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我们讲了长期、中期、短期的计划怎么制定，我们也讲了那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反而是我们最应该重视起来的。那关于健康啊、精进等等这方面的习惯养成，肯定就是这种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嘛。但是这些想法、这些计划怎么样落到实处呢？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具体、好用、好操作的工具。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介绍这本《微习惯》。那这期音频可能不会很长，但是非常的有用，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听完，并且把它用起来。我们先从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发掘微习惯的这个故事讲起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史蒂芬·盖斯，是美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除了《微习惯》这本书以外呢，还写过《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还有《弹性习惯》，这两本也是非常畅销的书。那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说自己是一个天生的懒虫，所以呢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开始研究各种习惯养成的捷径还有策略外挂的。所以他在网上还有自己的 blog 里发的很多的这类的文章也非常受到很多懒人的欢迎。但是这里的懒人没有任何的贬义啊，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懒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永远都在寻找一些最省劲儿的方法去做事儿，永远都在想给自己节省体力、节省力气，这是我们的天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史蒂芬·盖斯这个典型的懒人他发掘微习惯的故事。那天呢是2012年的12月28号，马上就要迎来新的一年了。那我们知道，大家在年关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对，就是立 flag。那史蒂芬·盖斯呢也不例外，他就回顾了他的2012，感觉不太满意，所以呢就希望能够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那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要坚持健身啊，要改善自己的身材体格。其实他在过去的10年里面一直想培养出自己坚持锻炼的习惯，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坚持下来。每一次呢都是前面2周斗志大爆发，各种练，然后呢渐渐的就撂下了。但是这一次他决定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他就想，哎呀，别等着1月1号了，我干脆从今天就开始吧，我今天就锻炼半个小时，以后我每天都锻炼半个小时。结果他就发现让自己开始动起来锻炼真的是太难了。于是呢他就又是给自己鼓劲儿，又是给自己放节奏感很强的音乐。 但是呢就是下不了决心开始进入这个锻炼的状态。其实也并不是说就是今天这半小时的锻炼吓到他了，而是他感觉哦，一旦开始锻炼，那就意味着他接下来的一天每天都要这样锻炼，是这一年的运动量把他给吓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想到了他前几天看过的一个书啊，那个书里面说，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哎，这句话好像芒格也说过，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不过这个盖斯看的那本书不是芒格写的，而是一本商业类的书。那盖斯就想，这个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啊，有可能是吃着冰淇淋看电视，但是显然他也不能这么做。那么再想一想，从痛苦程度的角度来想，30分钟的锻炼他可能觉得很痛苦，那么这个的对立面显然就是不痛苦。那么什么样的锻炼强度会让他觉得一点都不痛苦呢？他就想，哎，那我就只做一个俯卧撑怎么样啊，这就正好跟痛苦的锻炼相反嘛。一开始他也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有点可笑，但是呢后来他就心里想，哎呀，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做一个再说吧。于是呢他就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此我的人生走向了光明。可以说他的人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人生状态发生了颠覆。因为他做完了一个俯卧撑之后，就感觉既然已经摆好姿势了，那就不如多做几个。于是呢就又做了几个俯卧撑，做完以后呢站起来的时候，他又想，要不我再挑战做一个引体向上吧。于是他又做了一个引体向上，紧接着呢又做成了几个。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肌肉已经活动开了，感觉我还可以再活动一会儿。于是呢后来他又连续设立了7个很微型的目标，每次微型的目标都是做一个动作，但是每次做完一个之后呢，他总能再多做几个。后来他就这样真的锻炼了30分钟。第二天呢他就在自己的 blog 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叫挑战一个俯卧撑。那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他的 blog 上面人气最高的一篇文章，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发信息告诉盖斯说这篇文章是怎么激励他们坚持锻炼的。后来在整个2013年里面，盖斯都继续要求自己每天完成一个俯卧撑，当然呢通常情况下他都会多做几个。但是有一天直到他进了被窝他才想起来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就果断地翻过身来啊，趴下在床上做完了这个俯卧撑。做完之后他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他感觉这种每天都能轻松的达成自己目标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后来他就是靠着这个策略真的实现了梦想当中的体格，并且呢又开始把这个秘方用在他自己其他的生活领域，比如说啊阅读还有写作。2年后他不但拥有了梦想中的体格，而且写的文章是过去的4倍，读的书是过去的10倍。他感觉这个微习惯策略比他用过的一切的习惯策略都要更有效。美国亚马逊上有一位读者是这么评论读完这本书的感受的，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评论。他说，以前我就像生活在一个笼子里，所有我觉得有趣的东西都在笼外，我怎么都碰不到它们。是微习惯策略给我打开了这个笼子的钥匙。这也是无数无数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包括我也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感觉。那么微习惯这个工具具体怎么实操呢？其实核心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你想培养一个新的习惯，那把它大幅的缩减一下就是微习惯了。比如说把每天做50个俯卧撑缩减成每天一个，把每天写2000字缩减成每天写100字，把每天读1个小时书缩短成5分钟或者10分钟。总之呢就是把它缩减到一个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不会有任何抵触就能够完成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啊，就是都缩减到这么小的程度了，那做了跟没做有什么区别呢？它真的能给我带来改变吗？啊，对于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最难的是每天坚持。那么每一天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呢？是开始行动，就是从你在床上躺着到你动起来去做这件事儿，这个开头它是最难的。而正因为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所以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就像作者 他入睡前想起来要做俯卧撑，那如果是10个20个，他就不一定有这个动力马上去做，可能就放弃了。但是就是因为只有一个，所以马上就能翻过身立刻做完一个，这就让他的习惯养成的过程没有中断。那我们知道习惯养成最怕的就是中断嘛。那刚才说的是微习惯的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当你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你不至于中断啊，就能让你保持惯性。而当你状态不错的时候，日常的时候，你在完成了你的微目标，比如说一个俯卧撑之后，你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在你的目标之外再额外的多做一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想做这些积极行为的，所以一旦开始，一旦你从床上爬下来开始做了一个俯卧撑，或者是读了一页书以后，你对这件事情的抵触感就完全消失了。那你会想，既然已经开始了，那我就不如多做几个吧，啊，多看几页吧，多学一会儿吧，你是会自愿这样去做的。拿我自己来举例的话，之前我有懂健身的朋友建议我说，就如果是小基数想要比较轻松的达到塑形的效果的话，可以在早上做空腹无氧，8到12分钟就完全够用了，效果会比较明显。然后爬楼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啊，跳绳也可以，但是爬楼梯能让我们迅速的进入一个无氧的状态。而且你可以爬4段楼梯之后休息5秒再爬4段，那这样其实达到的就是一个间歇性的高强度的无氧训练，类似于 Tabata。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就想养成这样的习惯。而且因为爬楼梯非常的简便，你只要穿上鞋来到楼道里就可以开始爬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真的有点懒，不想动，就在这个放弃的边缘了。但是呢，我想到《微习惯》这本书里面，它后面提到的一个建议，就是在健身这个问题上，你不想健身，那你就把这个健身最小化到穿上运动鞋这一步。穿上之后，你还是不想健身，那你就不去了。如果你想的话，那你就稍微动一下。然后也很神奇啊！那天我在穿上运动鞋之后，我想那不如就走到楼道里稍微爬两层吧。然后爬了两层之后呢，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啊，又想做爬楼梯这件事儿了。于是那天呢，就又爬了20层。所以这就是微习惯的好处，就是一方面它让我们在意志力薄弱的时候不至于中断习惯，另一方面呢，一旦你做起来了之后，你就很有可能会超出你的微小的目标，去超额的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即使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就不甘心在一开始就给自己定啊，比如一天只做一个俯卧撑这种微小的行动目标。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总是很有雄心的，甚至可能很多人会信奉一句话，就是你要向着月亮出发，这样最后即使到不了，也会身处于群星之中。但是呢，现实就是，如果你立了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但是你发现自己根本就摸不到这个目标的边儿，你就会很沮丧，你就会更快的放弃。所以就是说，你向着月亮出发，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但到不了月亮，你也到不了群星，你可能哪儿也到不了，你还没有离开地球就已经放弃了。已经有大量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自控力。所以欲望和能力不匹配的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另外呢，我们还应该把两个事实记在心里。第一个事实是，哪怕是一点点行动，也比毫不作为强无数倍。第二个事实是，相比于某一天做很多事儿，每天做一点事儿的影响力会更大。能大多少？答案是惊人的。因为每天完成一点事儿，积累起来就形成了一辈子的固定习惯，这就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形成复利效应，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比如说，就是作者在2012年12月28号开始做的那一个俯卧撑，还有他后来给自己定的每天做一个俯卧撑这个微小的目标，让他现在拥有了他梦想当中的体格，而且一口气能做16个俯卧撑了。还有比如说，我们给自己定一个写作上的小目标，每天只写200字啊，基本上就是 Word 上面的5行字吧。那一年下来是多少呢？就是7万多字。这个长度其实已经相当于是很多畅销书或者是小说的长度了，比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其实就只有5万字。我们今天讲的这本微习惯其实也就只有6万字。再比如说我们定一个阅读上的小目标，我们就定每天读10分钟的书啊，在通勤或者是睡前很容易完成。按每分钟读300字来算啊，这已经是很保守很保守的数字了。那么每天呢就能读3000字，一年下来呢就能读100多万字，也就是说能读完20多本跟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长度的书。那我们刚刚说的还只是一年的情况，那如果是3年、5年甚至10年呢？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微习惯的力量，即使你没有超额完成，即使你每天只是迈了一小步，但是它也会给你的人生带来持久的可能，最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有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一生当中的行为里竟然有大约 45%， 也就是将近一半都源于习惯，而且因为习惯是每天都在重复每天都在重复，所以长远来看，这种不断的重复叠加起来，要么收益无穷，要么遗害无穷。所以可以说是习惯塑造了我们的人生，它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毁灭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习惯养成背后的脑科学原理，这也是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并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行动策略，还能够帮我们理解很多原理性的东西。后面我们会讲到很多对我们的人生很重要的议题，除了这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以外，我们还会讲到内驱力和外驱力，还有意志力这些。通过这些，我们也能够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微习惯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工具，但是却很有效，我们千万不能轻视它。因为它是顺应了大脑运行规律，顺应了人性的。那么一个习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长什么样子呢？其实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大脑中的一个神经通路，它的工作机制是这样的，一旦某个习惯指定的神经通路被一个想法或者是外部信号触发，我们的大脑里就会有一个电荷沿着这条通路放电，然后你就会有一股想进行这项习惯的强烈的欲望。比如说，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都要马上洗澡，那就会有一个神经通路和这个行为关联。你一醒来，这个洗澡神经元就会放电，然后你就会像僵尸一样自动的走过去洗澡，根本就不需要你去思考。所以有句话说，习惯是一种相比于去做，不做更难的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它就已经成为你的一种习惯了。比如说很多已经习惯健身的人，他如果一天没有运动的话，他可能就觉得难受，哎，觉得缺了一点什么，所以即使不去健身房或者是不出门锻炼，他也要在家里随便的做一点运动，因为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了。这还不是那种最强大的习惯，我们那些最强大的习惯其实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难留意到。但是我记得《习惯的力量》那本书里讲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大脑受损了之后，他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是他的习惯却还在。比如说，如果你问他啊，你家的厨房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说不上来。但是如果他饿了，或者是他想上厕所了，他就会很自然地走过去相应的地方。还有一次，大家发现他不在家里，都特别慌，结果后来他居然自己走回家了。但是大家问他是怎么走回来的，他也不记得了。这就是说，一个神经通路一旦建立起来，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一种身体记忆。而它变成一种身体记忆之后，就不需要你的大脑在有意识的指挥自己了，你不需要有意识的去思考，你的身体就会自动运行着带你去做这件事儿了。而且随着这个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跟它关联的那个神经通路就会变得更粗更牢固。所以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明白了，如果想要建立一个习惯，我们要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在大脑里建立并且强化这个特定的神经通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重复，就是不断的每天重复去做这件事情，时间一长就养成习惯了。当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养成一个新习惯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需要重复做它做多长时间呢？你可能听过很多的说法，比如说30天，或者是21天，或者是90天，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是。目前科学界被认可最广泛的关于习惯养成的研究结论是，一个行为变成习惯，它需要的时间平均是66天。 注意啊，是平均需要66天，但是不同的行为习惯，因为它的养成难度不同，所以需要的时间长度是有差异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习惯都是66天形成。比如说你习惯了饭后吃一颗糖，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习惯，你可能18天20天就养成了，你以后每天吃饭结束之后就必须要来一颗糖。但是如果是更难一点的习惯，比如说要每天做50个仰卧起坐，那可能就要9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研究显示，最长的习惯养成时间可能会达到254天。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如果想要把一个行为纳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每天坚持去做它。你坚持的时间越长，这个神经通路就会越强健，这个习惯在你的身体里的烙印就会越深。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你最好一天也不要中断，因为你一旦中断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就可能会变成3天打鱼2天晒网。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坚持很长很长的时间，每天做一件事情，而且不中断呢？这就要说到一个永恒的争议了，就是到底是动力更重要，还是意志力更重要？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请你做一个动作，就是捏一下自己的耳朵。哎，做好了吗？好，我们接着来说今天接下来的内容，最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我觉得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让我非常有启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想获得持久的改变，甚至说你要达到逆袭或者是颠覆你当前人生状态的程度，你应该靠意志力而不是动力，或者说动力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我们不应该指着它来持续的驱动我们产生改变。这个观点还是一开始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我甚至一开始重复看了2遍，确定我没有看错，就是说你应该靠意志力而不是动力。因为在很多的书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说，你要发生真正的改变，你应该对这件事情有真正的热情，你真正的想要去改变，这其实说的就是动力嘛，而且它是更偏向于内生动力的。这些年市面上关于外在动力和内生动力，或者说外驱力和内驱力的讨论也比较多，也有很多关于这两个的书。现在呢，大家会偏向于认为说内驱力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会感觉外驱力可能就像火柴，你要持续的去划它才可以。但是呢，内驱力就像是不断的可再生的能源一样，能够持续的点燃你心里面的火焰。不是有那句话吗？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但是呢，这本书就不同意，他认为这种内生动力是靠不住的，后面我们会解释为什么。然后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模型，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驱动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并不是说意志力或者动力就非此即彼的，而是意志力跟动力共存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的动力非常足，那么你就只需要消耗很少很少的意志力就可以把它做成。但是如果你的动力不足，很微小，那么你就需要消耗很大的意志力才能去做成。也就是说，意志力的消耗量跟动力水平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锻炼半个小时，我需要的总能量是100。那在我动力特别足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动力能达到70，那我只需要消耗30的意志力就可以完成这个锻炼。但是如果我的动力不足，我动力只有30，那我就需要消耗70的意志力才能劝服我自己去爬下床，去铺开瑜伽垫去锻炼。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种需要的总能量很高的情况，那如果是一种需要的总能量比较低的情况，比如说我就做一个俯卧撑，那我这个时候需要的总能量可能只有5或者是1，那么这个时候即使你的动力是0，但是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意志力，你就能把这个动作做下来，因为它需要的总能量是很低的。所以就是说，不管去做什么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其实都是动力和意志力这两种能量构成了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总能量。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作者觉得动力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首先我要再次做一个小小的概念明晰，就是我觉得这本书里他探讨的动力并不可靠，它里面这个动力主要说的是内驱的动力，他其实没有把那种外在的激励看作是他在讨论的这个动力。那为什么他认为内驱的动力并不可靠呢？ 就是首先内驱的动力它的波动性是很大的。比如说当你状态很好的时候，你可能内驱力很足，但是如果你累了，你生病了，你饿了，困了，心情不好等等这些时候，你的内驱力就会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另外呢，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热情递减法则。我们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嘛，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吃披萨，你吃第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这个时候这个披萨给你的效用提升是很大的。但是你吃第二口、第三口，甚至你往后吃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效用提升、满足感的提升、快乐的提升就会逐渐下降。甚至你吃到后面吃撑了的时候，你再吃一口，给你带来的效用提升就是零，甚至是负的。那么热情或者是内驱动力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在刚开始执行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总是信心特别特别足，热情特别特别高涨。但是为什么我们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是为什么我们会三分钟热度，为什么很多人新年立了要阅读或者学习或者健身的 flag， 然后一月份坚持得很好，二月份断断续续，三月份就已经完全不做了，就是因为这个热情递减。所以总结来说，动力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并不可靠。作者盖斯就说，他曾经使用了动力策略使用了10年，但是一直在失败。但是相比之下呢，意志力是一个很可靠的家伙，它是始终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的，只不过可能每一个人你生来你的意志力存量可能是有高有低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感觉，那如果我天生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那该怎么办呢？哎，这就是第二个好消息了，就是意志力可以被强化，就是它其实可以像肌肉一样，在不断的这种锻炼和使用当中可以越变越强。你执行一个计划或者是养成一个习惯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锻炼你的意志力的过程，甚至网上还会有一些专门的针对意志力的训练，也可以帮我们锻炼意志力。那么说回我们的微习惯，微习惯之所以有效，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设定的目标非常小，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动力，我们只需要一点点的意志力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失败。就凭我们每天能够坚持付出一点点微小的意志力，就能帮我们胜过世界上99%的人，因为意识到这个策略并且能够使用这个策略的人还非常少。当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坚持一个习惯，没有办法持续的改变自己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认为原因在于他们自己，在于他们自己太懒，没有毅力，或者是动力不足。但其实他们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们只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他们使用了错误的策略，他们在跟自己的大脑，跟自己的天性较劲儿。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他们不再跟自己的大脑较劲儿了，他们开始用这个微习惯的方法，开始顺应着大脑的规律，学会啊哄骗大脑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持久改变其实很容易。啊，对了，还记得我刚才让你捏一下自己的耳朵吗？现在可以来说原因了。我之所以让你捏一下自己的耳朵，是因为我们要说明一个道理，就是首先捏耳朵这件事情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回报，但是你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很简单，你很轻易就能够做到。你能捏到自己的耳朵，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抵触心理比你的意志力要弱。而只要你能做到捏一下自己的耳朵，你就是一个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执行这个微习惯策略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讲一讲怎么样执行这个微习惯策略。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简单，但是其实想要恰当的执行这个策略，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的。这本书里把整个完整的微习惯策略分为8步啊，是的，你没有听错，足足有8步。所以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多可以展开来讲的地方的。那首先第一步就是选择适合你的微习惯。啊，我们要明确的是，每一个微习惯它代表的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想要改善的一个特定的领域，所以我们要先想好我们想要改善的是哪一个领域，比如健身、学习、写作、阅读、冥想，或者是练习某一种技能等等都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领域缩小成一个不能再缩小的程度，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啊，健身可以就是缩减成一个俯卧撑，写作呢就可以是每天写100字，阅读可以是每天就读5分钟或者10分钟，练习英语可以就是每天只背5个单词。那么如果你说啊，我现在想改善的不是只有一个方面，我可能有好几个方面都想改善，那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一次建立多个微习惯啊，这也是微习惯相比于那种宏大目标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是宏大的目标，你就需要消耗很大的意志力，所以你一天可能只有精力应付一个。但是呢，微习惯因为它对于意志力的消耗可以很少很少，而且非常灵活，所以你可以同时的培养多个。但是作者的建议是最好不要超过4个，因为虽然说这些习惯很容易单独的完成，但是数量越多的话，你的精力就会越分散，你就越可能会忽略或者是忘记其中的哪一个。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做加法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一个习惯要消耗的意志力是5，那我4个微习惯加到一起就是20，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人脑其实是不擅长多任务处理的，所以可能一个习惯耗费的是5，再叠加一个习惯增量就是10，再叠加一个可能增量就是20，这种。因为这种兼顾它本身也是要损耗我们的精力和意志力的。那作者盖斯的建议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2到3个微习惯是最合适的量。当然，如果你现在也并不清楚自己最适合的起始的微习惯数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一周弹性计划，就是先从一个微习惯开始，坚持一周，你看看你坚持这一周的难度有多大。如果你觉得简直轻而易举啊，完全可以再增加一个习惯进来，那你第二周就再增加一个习惯进来，然后你再继续的评估你这一周的完成情况，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的加。另外呢，我们在把习惯缩减为一个微小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困惑，就是比如说拿健身来举例，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家里面用瑜伽垫来健身，有的时候我就是去健身房做器械，那这个时候我怎么样来制定我每天的微目标呢？那我们就可以采用混合微习惯，就是给我们自己选项。比如说我们可以开车去健身房，或者是花一首歌的时间跳舞，也可以是啊，我们可以开车去健身房或者是做一个俯卧撑，也可以是我们可以开车去健身房或者慢跑1分钟。你看我们上面的每一组它都是一对儿，对吧？你每一天你都可以2选1。来，注意我们刚才说这个开车去健身房真的就只是去，只要你把车开到健身房你就已经完成目标了，你接下来想不想锻炼完全由你自己，所以它并没有偏离我们的那个把目标缩减到不能再缩减这个主旨的精神。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步，确定你的微习惯，第二步就是挖掘每一个微习惯的内在价值，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讲，其实就是在列好习惯之后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实现它们，在心里面确认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第三步就是把微习惯纳入我们的日程。其实我们前面在讲微习惯的时候，你会感觉我们好像没有规定你实现微习惯的具体的时间，但是你也是可以规定的。比如说你可以告诉自己，每天下午6点我做一个俯卧撑，或者是每天早上8点我爬一层楼梯。那么这种规定准确的时间就比较适合那种生活比较规律的人，或者是完全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的人。但是如果是日程比较灵活，或者是经常会有一些意外情况打乱你的日程的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种弹性的方式。比如说我选择每天起床之后，吃完午饭之后，或者开始工作之前，开车的时候，或者是上完一次厕所之后等等都可以。或者是我规定自己每一天只要睡前完成这个微习惯就可以。那这也是作者盖斯他采用的方法。这里要特别的说明一点，就是盖斯他不建议我们把半夜12点这种自然的时间作为你完成微习惯的截止时间，而是更推荐你把上床睡觉作为一天结束的标志，这样我们就能够抢在最后一刻完成微习惯，成功的概率就会达到最高。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成功概率达到最高呢？因为成就感会给我们带来坚持的动力。 不好意思，刚才我发现我房间里的空调没有关，所以大家可能听刚才那几分钟的时候可能会稍稍有一点背景里的杂音，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关掉了。那刚才说到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成功概率达到最高呢？因为成就感会给我们带来坚持的动力。当你如果在睡前你很轻易的又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胜利感，而这种胜利感就会引发更多的胜利。是的，其实不是热情能够点燃成功，而是成功能够点燃热情。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微小的成功来点燃更大的热情，这样我们才会更有动力，每一次都去超额的完成我们的目标。你的胜利感越强，你就会越有动力去进步。那下面是第四步，叫建立回报机制。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是成功激发了热情吗？这个建立回报机制的目的，它就是用正反馈来进一步的帮我们提升这种胜利感、成就感，让我们更容易坚持下去。还记得吗？我们前面讲过内生动力和外在激励。那这本书的作者盖斯，他是觉得内驱动力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但是他并没有否定外在激励的作用。他觉得这种激励、奖励、回报跟微小的目标恰当的结合起来，能够成为我们习惯养成的非常好的助力。其实有一些行为习惯它是会自发带着奖励的比如说锻炼。那我们都知道在锻炼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收到一种天然的回报，就是内啡肽，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愉悦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内啡肽在什么时候会产生，并不是你一运动就会产生内啡肽的，而是当你的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从有氧状态转变为无氧状态，身体在没有足够氧气满足你肌肉和细胞的情况下运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啡肽就产生了。内啡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天然的奖品了，所以说我们在锻炼过后自然就会收到回报。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他们不会产生内啡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其他的方式了。它可以是一些物质的回报，比如说我今天完成了小目标，那我就可以吃一包我喜欢的小零食。但是其实非物质的奖励同样是有用的。研究表明，即使我们就仅仅是对自己说一句太棒了，我真棒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讲也是一种奖励。另外呢，盖斯还讲到他很喜欢一种给大脑的有创意的回报，就是大笑。大笑会释放出让我们心情变好的化学物质，所以会让我们有一种受到奖励的感觉。所以呢，他的手机里面经常会保存很多的搞笑视频网站，每一次完成微习惯之后呢，他就会看一些搞笑视频让自己大笑。另外呢，讲到这里，我想把另外一本书叫《福格行为模型》也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本。那这本《福格行为模型》呢，跟微习惯它里面的精神其实是一致的，而且《福格行为模型》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行为闭环。那这个模型或者说这个闭环呢，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其实就可以理解它。它是由三个元素构成的：提示、低门槛的动作，还有激励。比如说这本福格行为模型的作者福格，他想要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那他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则：每当我按下冲水马桶之后，我要做两个俯卧撑，然后对自己说我真棒。你看，在这里就包含了提示、低门槛动作和激励这三个元素。首先呢，按下冲水马桶，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你肯定要做的动作。那这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提示。然后两个俯卧撑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动作，你肯定有能力做。这个就跟我们说的微习惯它的精神是一致的。然后最后对自己说我真棒，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激励成功的感觉。那把这个提示加低门槛的动作加激励这三个元素结合起来，它就能够加速我们习惯养成的速度。它跟我们的微习惯策略是完全可以融合的。比如说只用这个微习惯策略，我们可能需要40天来养成坚持锻炼的习惯。但是如果让这个微习惯策略再升级一下，变成福格行为模型这里面这个策略闭环，那可能20天就能完成。 我知道的，我身边就有好几个人因为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真的切切实实的发生了改变。就别看这套行为模型很简单，但是它其实是行为设计领域一个特别经典的模型，而且应用场景非常广。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互联网上的很多产品设计的底层逻辑其实都离不开这套模型。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微习惯策略的前四步，然后第五步是记录和追踪完成的情况。那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你可以在日历上面用笔和纸来记录，也可以在电脑里面记录，都可以。第六步叫微量开始超额完成，这个也是微习惯策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迈出第一步完成这个微小的目标，比如一个俯卧撑的时候，我们动用的是意志力，但是在我们达到微目标之后，这个动力就会发生作用，这种动力会激励我们去超额完成更多的任务。所以采取了微习惯策略的人会发现自己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能够超额完成。所以微习惯策略是一种消耗很小的意志力，但是能够激发动力的这样一种策略。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它会阻碍我们的进步，相反，它可能会激励我们取得更大的进步，比我们想象中更大的进步。但是呢，我们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说到了接下来的第七步，就是服从计划安排，摆脱高期待值。因为从潜意识的层面来看，当我们超额完成目标之后，我们的大脑可能就会设定一个新的期待值，它可能会在潜意识里把这个新的期待值变成一个新的目标。但是我们要警惕这种目标暗中膨胀的现象。比如说，如果你的大脑注意到你过去的20天里每天都写了大约1000字，而不是刚开始定的那100字，那它可能会悄悄的就把你的目标替换成1000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哪一天你没有写到1000字，你就会觉得沮丧，并且哪一天动笔之前，你会在潜意识里觉得我要写的是1000字。我们要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每天的目标并没有改变，100字就是成功。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和期待放到坚持这个行为上，而不要对于提高任务量抱有高期待。因为我们要记住前面说的那个原理，就是每天坚持一点点的努力，它带来的改变要大过一次或几次大的努力。生活当中最强大的武器是坚持，而不是高目标。如果你真的有多余的精力，应该把它投入到超额完成任务上，而不是制定更大的目标上。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步就是留意习惯养成的标志，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已经通过微习惯策略把习惯养成了，有这么几种信号。第一个是没有抵触情绪了，这个行为对你来说做起来很容易，不做反而是更难的。第二个信号就是身份，现在你可以信心十足的给自己赋予一个身份，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天天健身的人，我是一个经常看书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经常写作的人，你可以信心满满的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说出这句话。第三个信号就是行动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你不需要做出执行的决定就可以开始这个行为，你不会想好吧我决定去健身了，而是说你会自然的收拾好东西就去出发了。第四个信号就是你不会再担心了。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就说自己会中断一天，或者是我会不会早早的放弃啊。但是当行为变成习惯之后，你心里就会知道你会一直做这件事情，除非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好，讲完微习惯策略完整的八步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特别的强调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对于超额完成任务的态度。这是整个微习惯策略里面最神奇但是也最微妙的一个部分。超额完成任务，它可能是我们爱上这个策略的原因，也可能是我们敢于用这个策略的原因，也是这个策略能够发挥显著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我们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提高我们的期待值，提高我们要求自己的标准，因为这会导致拥有微习惯的很多好处消失。因为微习惯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的从小事儿开始，还有消除期待值带来的压力，消除我们的心理抵触，消耗我们很小很小的意志力。我们要做到的程度就是，我们即使已经每天都能够超额完成目标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随意的把控我们的自由度。 能够允许自己只是最低限度的完成目标。比如说作者盖斯，他的写作目标呢是每天只写50字，他就几乎每天都能够超额完成这个目标，但是他依然能够随意的把控自由度。他可以写满50字就停，如果他有其他安排，他也可以花几分钟完成这个最低的目标，然后去充分的享受这一天。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超额完成目标了，那么很了不起，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依然很了不起，不只是不错而已哦，而是了不起。我们要庆祝我们每一次微小的胜利，每一次微小的进步。相比于很多人意志力可能很低，但是却偏要跟大目标去较劲儿，跟他们相比，我们的方法更轻松，而且收获会更大。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些拓展的东西。我觉得微习惯这个策略的精髓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方面，可以用在工作、学习、生活的很多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看起来一片混沌、很复杂或者是大一点的任务，比如说一份长报告、一篇长文章或者是一份策划。面对这种情况呢，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是组块化，这是很多书里面都有推荐并且被科学证实的一个方法。而它的精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化大为小，跟我们微习惯的精髓是一样的，把一个大的团块切分为很多个小的组块。比如说写一篇稿子，首先是定选题，然后收集素材，定大纲，然后整理出草稿，然后再把草稿改成初稿，最后变成成稿，最后再做精修。我们每一次只做一小步，每一次我告诉自己，我今天上午就只做这一小步，我不去想这个任务有多难，我只专注于这一小步，这就会让我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害怕，而且我在启动它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拖延。这个方法呢，因为我平时写稿子比较多，所以这个方法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方法。我在给自己列任务计划的时候，我也不会就只是笼统的写说我要写某某的稿子，而是会具体到我今天上午要完成哪一个小组块。还有我记得我有朋友请教过罗胖罗振宇，就是怎么样克服对于写稿的恐惧，就是我们在开始写一篇稿子的时候，其实最难的就是动笔嘛。然后罗胖其实他用的方法也是化大为小，化为最小最小，他每一次就把这一篇稿子里一定会用到的那几句话先写下来，比如说永恒不变的开头语和结束语，比如说我们不树高阁，那就是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书是什么什么，这是固定的开头，还有我们也有固定的结束语，我就先把这一块打在文稿上面。这个步骤虽然机械，但是它起到的就是帮助我们迈出最初的那一小步，那个微目标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写作速度最快的可能就是贾行家老师，他曾经说过写作当中最难的一步是什么，是打开 Word。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面对一个策划、一个报告、一个方案，我们真的很抗拒开始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告诉自己，我们先把 Word 打开，我们先把题目写上，我们先把这一小小步做完。其实把这一小小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接下来的事情不知不觉自然就会发生，或者至少比你不打开 Word 要开始的更快得多。另外呢，贾行家老师他还有一个在写作上面给自己降低起步的心理成本，让自己能够低意志力的启动的这样一个小诀窍，我现在也是经常在用。就是他说写稿子的时候，每一次你要停在自己最有把握的地方。比如说你每一天结束工作的时候，你要把这份报告手头的这份任务停在自己最有把握的地方。为什么呢？这样你第二天开始写的时候，你就会心情比较轻松，你就会非常不抗拒去敲下今天的第一个字儿。但是如果你停在很难的地方，你可能就会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才能强迫自己开始写。那么从这个延伸出来，我现在还会每天把比较容易处理的工作任务放在时间表的前面，放在每一天的开始。我每一天会首先来处理这些容易处理的工作任务，处理一两件，让自己更快的开启这一天的工作，更快的进入工作状态。好，最后我们回到《微习惯》这本书。如果我们用一句现成的话来概括这个微习惯策略的话，应该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愿望不会改变现实，行动才会。什么是厉害的人？厉害的人就是想做到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而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帮我们成为更厉害的人的一本书。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使用好这本书，让它帮自己成为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